诸位同学，请看《光明觉品》，光照千界，寄诵第六首看起。体性常不动，无我无来去，而能悟世间无边协调伏。这首偈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，这个后面五首啊，从第六到第十，说的是集体悲咏啊，集体悲咏。那么这一共有五首，第一首呢？就是这首偈啊，这第六偈第一首啊，说不动普应的啊，不动普应的。前面两句讲不动，后面两句讲普应。他有一个提示，说二我永忘啊，称心不动。智州法界何有去来呢？经常在一起学习的同学们，看到清凉大师的注解，大意我想都能够体会得到。这一首偈我们在今天来读啊，就有很多的感慨啊。为什么呢？今天的世界可以说动乱到极处，完全失去了正常的秩序，也就是说大幅度的脱离了道德的轨道啊，不但人世间大乱，连我们居住的环境也乱了啊，风不调雨不顺，这个气候显著的反常啊，这个通通是脱离道德轨道所产生的现象啊。那么这些现象我们可以从江本胜博士对这个水界经观察里面呢，发现到啊，整个宇宙在华严经里面讲呢，都是活的，植物、矿物、自然现象，都是唯心所现的，这个心就是发心。发性的本能有见闻觉知，发性本具的性德，我们从现象上来说，有色声香味，啊，这些东西呢，啊，这个色声香味呢，完全与有情众生的思想行为的净慧善恶有密切的关联， 啊，人心敬善，风调雨顺呐，啊，一切正常啊。人心会恶，一切都反常。啊，我们今天以为这是自然的灾害，不是啊。自然灾害也是人为的，这只有佛法里头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佛法讲境随心转，啊，我们外面这个物质环境啊，是随心的念头在转呐，啊。啊，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，啊，所以。近代这一些治世仁人都在用心寻求怎样化解冲突，如何恢复社会的安定和平，都在这努力啊。啊，你看这个经商啊，而能悟世间无边协调伏，啊，调是调节调顺，伏是降伏，啊，用我们最俗的这个话来说，哎，心服口服啊。啊，何以能服呢？那理嘛，这有道理嘛，人不能不服理呀，啊。啊，如果道理都丢在一边了，这个不得了了，这问题严重。所以这一首偈我们念起来呀，很感慨，很感慨。我们先看这首偈的内容，然后再想想这首偈我们应该怎样学习。啊，体性常不动，这是要悟。啊，体是宇宙万有的本体。啊，这个本体是什么呢？本体就是自性。自性就是空寂，所以它不动啊，永远不动啊。那在哪里呢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它超越空间维次，它没有大小，它没有先后，啊，没有大小就是没有空间，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。时间空间跟体性来说呢，那时间空间等于零，虚幻而无实啊。啊，体性才是真正的自体。啊，我们现在科学家讲啊，这是能量。啊，这个能量有没有发现呢？好像是有那么一点意思啊，但是真正还没确定，还不能够确定啊，所以科学家还在摸索，还在怀疑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呢，这个是能性。 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妄想分别执着能变一切境界，所以是境随心转，随着妄想分别执着转。如果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，这个境界是一真法界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所形容的是一真法界，《往生经》里面所说的是一真法界啊，《往生经》就是《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观无量佛寿经》啊，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啊，那个里头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啊，他所显现出来的这个色声香味啊，美不胜收啊！啊，美好到极处啊！所以世尊为我们介绍称那个叫极乐世界啊，性德圆满的显现，没有丝毫扭曲。没有丝毫变化啊，是成为一真呐。那我们现在今天这个住的这个世间生活的环境，在佛法里面称为十法界啊，我们是十法界里的人法界啊，人里面又有十法界。那我们在人里面是哪个法界，那你得自己去想了啊。这一个法界里头，人法界里头有人中之佛，有人中菩萨，有人中声闻，有人中缘觉，有人中之天啊，天人，有人中之人，有人中修罗，有人中畜生，有人中恶鬼，有人中地狱啊。那我们又是属于哪一界呢？自己要很认真冷静去反省去观察啊，然后那就是佛教导我们的啊，佛教导我们终极的目标是把我们这个境界向上提升呐！啊，如果我们是人中三途，学了佛之后能够提升到人中之人，能够提升到人中之天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花苞。像植物先开花后结果啊，我们这个报身业报身了了之后啊，来生就是果报现前。我们这一生这个花报是人中之人，来生还得人生，来生比这一生一定要殊胜啊，福报要大，智慧增长啊，来生福啊。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提升到人中之天，那好啊，来生一定升天。看自己的功夫啊，修行，古人讲啊，功恨呐、啊。啊，你来生是生欲界天、色界天还是无色界天？人中的天呢、啊？如果我们这一生能够把自己提升到人中之佛，我们来生决定做佛了。啊，念佛求生西方，稳稳当当。 啊，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凡圣同居土。凡圣同居土是什么呢？是人中人天往生的。啊，人中的声闻缘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方便有余土。人中之佛，人中之菩萨了，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十宝庄严土。花报、果报相应的，一点都不差了。那么要怎样把自己提升到人中的佛菩萨呢？啊，佛高啊，我们说菩萨吧。菩萨修六度万恒呐，菩萨用菩提心呐，就发菩提心呐，啊，也就是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啊，心地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一定是看破放下、自在随缘。内修六度啊。啊，这是自己的功夫啊！不失持戒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对外四摄，不失爱与利行同事。我们常讲啊，讲的变数太多了啊，念念行行与这个相应，人中之菩萨啊，人中之人呢是修无界十善的，人中之天呢是修上品十善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。佛在经典上讲的很清楚很明白，我们要去干。啊，能够利妄想分别执着呢，那这是人中之佛，这个高了。啊，我们做不到。做不到也要做，那什么做法呢？夏莲居老居士讲得好，他老人家教我们的这个不是给诸位说，他不是开玩笑，不是随便说的啊。夏莲居老居士肯定是佛菩萨再来的，决定不是凡人。啊，他是来度我们的，为我们汇集大本无量寿经，汇集的好啊。末法九千年苦难众生靠这个汇集本得度啊，印光大师指导我们修行的态度，我们要遵守，那就是小道场大成就啊。你能不能愿意搞一个小道场啊，三个人五个人在一起修行啊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 跟灿云老法师在台湾埔里住茅棚，五个人。我非常怀念那个时候的小道长。五个人啊，他这个小茅棚就六个房间，一个人一个房间，六个房间，有一个房间做仓库。五个房间住人，一个小佛堂，五个人修这个小佛堂，一个厨房，简简单单的。厕所是在茅棚外面，不跟茅棚在一起，外面。上厕所的时候要出去。那真的是茅棚啊，墙是竹篱笆编的，外面呢糊一层水泥，竹篱笆了，外面糊一层水泥呀，里面呢是好像是石灰吧，里面是白的，外面是这个灰色的。上面盖的是茅棚，非常简陋啊！地是泥土地，没有铺水泥，只有佛堂呢铺地板，好摆布，那么样的简陋啊！五个人修行。只要有一个年轻的发心，一面在那边修行，一面在那边做义工护持就够了。帮助大家烧饭、洗衣服，小环境嘛，整理起来很容易，工作量并不算太多。随印祖提出这个，我很喜欢呐，没听说有人做。所以我很希望呢，我有这个缘分呢，带头来做。就从我们图文巴这个净宗学院做起。这小茅棚啊，小精舍 真正成就人。那么如何能够把心定下来呢？真正立这个分起心动念很难就是不分别不执着。下莲居老居士说，三年不说话。他老人家下一句是很有意思，保证开悟。但是这个三年不说话呢，你要知道这是外表。如果心里面呢妄想杂念很多，这个没用处。里外要一致啊，这才管用。三年不说话之外表，里面心里面呢，心里面一切都放下了，真就叫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 啊，心里面一天嘛，一会想这个，一会想那个，虽然不说话，不说话怎么样？写纸条，那费事啊！啊，那个不行啊！啊，六根呢，真的把这个六尘环境放下了，不再沾染，不再接触了。啊，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每天拜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听阿弥陀佛。啊，这样三年真的行啊。小茅棚，人少，没有是非，没有争论，啊，那就倒不动心了，啊，起心动念啊，微细的有啊，粗就没有了，啊，无我无来去，这是深定。这个不是浅的功夫，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像这样的人，要是往生极乐世界，那是十报庄严土、长吉光净土。我们只要真正能做到。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，就有大受用啊。后面两句啊，普印这个注解里面前面两句讲不动，不动是禅定。我们用念佛的方法能做到这个心不动啊，这叫念佛三昧啊，三昧就是禅定，用念佛的方法呢修成禅定啊，叫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功夫有浅深不同啊，大分呢离业心不乱，这高等功夫。事业心不乱，中等功夫啊，功夫成片呢是下等功夫啊，这三等功夫，功夫成片呢，这个里面执着很淡薄了，不再执着了，往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中等功夫啊，事业心不乱，分别也没有了啊，妄想分别都没有了，生方便有余土，上等功夫啊，就是此地讲的无我无来去了，化身菩萨了。他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十报庄严土啊！啊，同样修念佛三昧，啊，时间多少呢？三年，看你自己功夫浅深，准能往生。啊，生到哪一土，什么样的品位，这个是。个人功恨不相同啊，要靠你自己努力精进。这个下面呢是普印啊，普印当然是讲上等功夫的人啊，定生慧呀、啊， 定其作用啊，就是般若智慧，而能悟世间。这个世间是讲十法界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没有不明了的，这个我是明了。一真庄严，通通明了啊！我们在讲席里头常说啊，设法界里面的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通达明了。啊，这个不是学的，不是在经教上学的。是你误入佛经界。啊，那么这个功夫，这个不动啊，或者这个三昧啊，这种功夫啊，是高级的。不是凡圣同居土的，也不是方便有余土的，他们还没有这个能力。这是十报庄严土的啊，所以无边悉调伏啊，无边悉调伏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讲普印呐、啊，设法界的众生有感，这个佛菩萨就来印呐、啊。哎，印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原教初住菩萨，破一品无名正一分化身，就有这个神通能力啊，因以佛身而得度者，他就现八相成道，现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的这个身相。啊，佛身都能现了，其他就不必说了。啊，菩萨身、声闻身、缘觉身、人天身，啊，童男童女身，什么身他都能现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佛菩萨无处不现身，无时不现身。啊，有时候真的来试验试验我们，我们肉眼无知啊，常常得罪佛菩萨。啊，早年我的老师啊，是我在抗战时间呢，时期在国立第三中学念书，我们的校长周邦道先生。啊，以后他在台湾也住在台中。我跟李老师学教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见面。啊，我的师母就是周夫人。啊，他就是得罪了佛菩萨了。抗战胜利之后，他们住在南京。啊，他住的房子很大。我曾经去看过啊，房子这个外面有庭院啊，真的有大门二门啊，才到他这个居住的这个房子里面 中国古人讲的是大户人家庭院深深呐、啊，啊，那个大门跟他自己住的地方是相去有相当的距离。啊，这一天周师母在家里啊，忽然来了个出家人，化缘的啊，那个时候他不信佛，也没接触过佛法啊。我们师母心地非常慈悲，是标准的好人，我们同学没有不赞叹的啊。他确实能够学己为人，对学生照顾的无微不至啊，我们这终身感激，念念不忘啊！啊，在那个时代，我们很苦啊！啊，他照顾我们比自己父母还周到啊，这真正是令人终身不忘。啊，那么看到这个出家人的化缘，他化什么呢？是化五经香油，他没给他啊，没给他了，这和尚就走了。走了之后他突然想起来了，哎，他这和尚怎么来的？我家院子这么大，大门没有开，他怎么进来的？走了之后不见了，门也没有开，他怎么走了？怀疑了好多年呢、啊，解不开呀、啊！啊，到台中，得遇到李老师了。啊，这个周老师师母啊，两个人都常常听李老师讲经，啊，都学佛了，皈依了。有一天就把这个事情问李老师，他这怎么回事情？李老师告诉他。那是九华山地藏菩萨化身，你跟佛法有缘，他来化缘，你没能给他，啊，他后悔得不得了啊！啊，是这是显示出诸佛菩萨无时无处不现身。啊，只是我们肉眼凡夫不知道啊，不知道那是菩萨了啊，等到你知道了，那是后悔莫及啊。不要说开智慧了，连种点福都没种上啊。所以周师母以后终身念地藏菩萨，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。那么在台中那么多年，他的大背水是出了名的啊，真能治病哎，你拿一杯水，他拿在手上念三遍大悲咒，喝那个水就灵了啊。这个道理我们从降本圣博士这个水结晶实验里面我们得到证明啊。为什么呢？师母是真正的大悲心的，那个不是假的啊，真实大悲心加持啊。所以这个是观众啊，你自己念大悲咒没有大悲心就不灵啊，要有大悲心念大悲咒，这个咒就灵，不可思议。所以应以什么身就现什么身，应以什么方法来度呢就用什么方法，无边协调佛，无量无边众生呢，没有不受调伏的啊。调是对心，心开意解啊，开悟觉悟了 福是讲行，所有烦恼都扶住。啊，调伏是对戒心的。啊，那么这是这一首记的大意，我们看看清凉大师后面有简单的注解。二我永忘，称心不动。啊，这是理心不乱呐、这个二我就是本经所说的我与我所。啊，我不再分别执着了，我所有的也不再分别执着了，一切都随缘了，所以他才能到不动心，就是清净心才能现前。啊，智度法界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般若智慧。智州法界啊，又何去来呢？啊，所以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不依不异，中观论上讲的八不完全契合啊，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啊，他的智慧观察一些众生，能够看到众生呢过去世，阿罗汉能看到你过去世五百世，啊，这五百世的因果他能看得出来，所以他说法契机，菩萨那个境界就更高了。你过去生中几千世几万世他都看得清楚，他都明了啊，所以说法契机，众生容易度啊，不像凡夫，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，没有这个神通啊。啊，那么现前众生佛菩萨，这是真的啊。佛菩萨在不在这世间呢？也应化在这个世间啊，佛菩萨变成怎么样？变成不能说法啊！现在这个世间呢，不能说真话，说真话人家骂你，人家不相信，毁谤你，侮辱你啊！大家都说假的，你也得要说假的啊！佛菩萨在这个时代教化众生，难了，太难太。但是要帮助人，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要能够接受，能读圣贤书还是可以找到适当的方法。譬如老子讲哦，大愿必有余愿，安可以为善？这句话对我们现前社会的那真是非常切实的描绘啊。现在这个社会，人与人之间，人与物之间，真的是很大的怨恨呐。这个怨恨怎么能和解啊？联合国和平组织针对这个事情啊，做了几十年了， 效果不彰啊，他没有念过老子啊。老子讲了活大运，眼前是活了啊，签到条约了，放下武器了，握手言和了，内心里头那个还有余怨余恨呢，没了啊。这不是个好办法了。老子的话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古德读这一段啊，读老子这段话之后，有很多人提出他的心得，他的见解啊，有人说你只知道和大运啊，化解这个大的怨恨，你没有认真去反省检讨这大运从哪里来的啊，就是你以大公无私的心行来跳火，两方面都接受了，两方面都有余怨，都有余恨。这老子所说的，我们学佛修道之人对于问题的观察比较上深入啊，怨恨属于贪嗔痴啊，啊，怨恨绝对不离开贪嗔痴，怨恨生于情执啊。那我们用佛法讲呢，怨恨生于三毒啊，三毒从哪里来的？三毒是迷失了心性，把自信啊本具戒定慧这个三德一迷了之后啊，就变成贪嗔痴三毒啊。这是我们学大乘教的人啊，是佛在经上常讲，我们这才明了啊。那要调节，把余念拔除，这才烧死，这才真正火了。火这个不太容易了，把人内心贪嗔痴给化解，转变为戒定慧三德，那这要靠什么呢？这要靠讲经说法才能办得到啊。所以和大愿必是无愿，唯有提倡道德教育，神圣的教育啊，联合国搞了这么多年，这么多人在搞，哎，就是没有把这个根本找出来，没有从根本上下手啊，根本上下手真的，今天讲教育真困难了，教育全部崩溃了啊！中国人是最重视教育的啊，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正式 制定教育政策，啊，在诸子百家里面，细心的选择，选出孔孟啊，儒家了，作为国家教学的正统政策啊，国家认真的来推行，那么到汉明帝，佛教传到中国来了啊，到魏晋南北朝时代，社会上才有三教这个名词啊，这个三教就是儒释道啊，啊，或者称三家，或者称三教。啊，这个教就是我们今天讲学派，还不是讲宗教。宗教在中国这个名称呢，是很晚很晚。啊，大概在清朝中叶才有宗教这个名词，宗教是从外国传来的，中国没有。啊，我听老一辈的人讲啊，啊，这个宗教最初这个名词传到中国来是从日本传进来，而日本是从西方传进来的，啊，所以中国没有这个宗教这个名词啊。啊，佛教里本身称宗教，但是跟现在这个宗教的定义完全不相同。佛家称宗教，因为它有宗门教下，啊，所以它称宗。宗是专门讲禅宗，教呢，禅宗之外的都叫教，都叫教下，啊，所以这十个宗派啊，禅称宗，其他九个都称教，啊，宗门教下了，不是现在宗教的意思啊，啊，这些常识我们都要有。啊，所以这个怨恨的来源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，迷失了自信啊。现在中国重视教育啊，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啊，从前是私塾啊，学校教育啊，社会教育、宗教，现在我们讲了宗教教育，那就是儒释道三家的教育啊，这四种教育并行，社会安定，天下太平了啊。那么今天这个在走全世界四种教育都没有了，所以家不成家，国不相国，苦不堪言呐、啊！我们生在这个乱世啊，史无前例呀、啊！啊，要想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，除了宗教教育之外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啊，所以我在全世界跟许多族群啊，也跟许多宗教啊，乃至于国家的领导人接触，我是大力在劝导啊，怎样来推动宗教教育，希望宗教教育呢能够在恢复啊，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，就学校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，啊，这个样子和平才能落实啊！啊，所以我读这一首偈，我的感触很深。 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